好，昨天，那你说开始我们开始呗。
开始。
这个好突然一下子，大家好，欢迎来到逃课桌电台。今天有没有一点奇怪？是由我来说这句话的。
不奇怪，不奇怪。
因为我们。平时开场的老胡佳佳林同学，老胡呢他今天变成打板的人了，
打板的场记。
好，那我们照例啊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小镇的每日分享。昨天没有见呢，今天就一日不见如隔三秋。我刚才想到一个，哦，先给大家讲一个特别搞笑的事情。我今天下午，我不是下午在这边干家务，在叠衣服，边看《摩登家庭》。他就反正 iPad 上演嘛，一集接一集往下演。然后突然演到有一集的时候，我就无论如何都看不下去了。他自己，不是我自己本人看不下去，是他演老出问题，演不下去。我就是重新把它开了三次都不行。为什么呢？因为那一集一开始他第一句话，那里面有一个人就说 Hey sir 什么什么什么，就说先生怎样怎样怎样，然后他前面那个 Hey sir 就说得很高又很快。每次他说完这两个词， iPad 上的 Siri 就出来了。然后他出来就问有什么能帮你，然后我就把他按掉再调回那个浏览器屏幕，再让他点，他就已经被迫暂停了嘛。再点继续开始的时候，他就无论如何都不给往下演了，我就只能把他重新点刷新这一集，再重新看一遍广告，再开始演。一出现那个就又开始了，这样变了三次，哦，我就快疯了。后来我又只能再跳出来去设置里面把 Siri 关掉，最后，哎，我现在说的时候不会 Siri 也跑出来吧？
会。
我只能把它最后关掉，我才能再把这一集看到。我当时就想，这个 Siri 啊，简直是要把人逼疯嘛。
但是，它这个东西有用吗？因为我之前用小米手机，它也有小爱同学嘛。我就感觉没什么用，而且有的时候就很容易就把它误触出来。我也从来没用过，但是我还经常见它。
因为它，我之前觉得最近一段时间我觉得又不好用了。之前有一阵子我觉得 Siri 的那个，识别的还是挺准的，还是挺智能的。它最有用的时候是什么呀？就是你在开车啊或者什么的时候，确实我觉得它挺有用的，能够解放你的双手，你不用去动它。但最近他老是给我搞错，我跟他说给谁谁打电话，我记得以前他就会出来先问一遍说你是要给谁谁打电话吗？我在平面上看相当于他要跟我再确认一遍，我就说是的，然后他就拨出去了。现在他就我说给谁谁打电话，他有的时候就你就等个两三秒，然后我就突然看到手机就已经拨出去了。还有一天我让他把我就是快开到目的地的时候，我已经认识那个路了，我就不想让 Google Map 给我 Google 了，我手上也没有办法去操作它，我就喊 Siri 帮我把 Google Map 关掉。然后隔了两三秒钟他就给一个人拨电话拨出去了，等我反应过来之后都已经拨通了，我就赶紧挂了。后来隔了一阵人家还给我打回来问我有什么事情，我说不小心误拨了。然后就是诸如此类的，他经常给我搞一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尤其是当你没有在看，你要是屏幕就在眼前的话，你要发现错误你还能及时去按，但是如果屏幕不在眼前，有的时候他就在我旁边的那个副驾驶座上，我只戴着一个耳机听着，你跟他说完一句话，隔了一会儿他没反应，突然我就听到嘟嘟，就是那种拨出去电话的声音，就 这个太吓人了，就相当于找了一个傻秘书。后来他现在对我最大的功能就是，有的时候不是手机架在那儿，我也不用导航的时候开开开，突然间我也不知道几点了，我就问他几点了，他就告诉我几点，就这个还是挺准的。
天气预报会不会是一开始他是在跟你假客气，然后你说 Siri 什么，他说你确定吗，是这样吗，真的吗，然后后来就感觉跟你就很熟了，不用跟你客气了，说给谁谁谁打电话，哦，他心里说好吧，那就拨出去。
嗯，反正是当他跟你熟了以后呢，他就是想方设法的想气死你，
干脆就把他关掉。
嗯，这是今天发生的趣事。
嗯，
昨天的事情呢，来我给大家讲一下。老木同学呢是下周要过生日，但鉴于这个生日是在周中，你想周中大家都要上班，谁会给他过生日啊，所以我就决定说把这个生日提前到了周六。嗯，邀请了两个好朋友，还有一个就是跟我们一起吃佛跳墙的那个新西兰朋友一起吃饭。这次要吃什么呢，就说那我们吃北京烤鸭好了，我们就说定了。我之前有听朋友讲一个，他说那个北京烤鸭特别好吃，是新西兰超有名的，好多本地人都喜欢吃什么什么什么那家餐厅。那家餐厅的名字呢，中文名还叫得很霸气，叫什么呢？叫颐和园。
哎呦，
我还提前去订桌。订桌的时候呢，人家应该确实很忙，因为是周六嘛，还跟我讲说我开始是想要去6:30吃饭，他最后讲说6:30的话8:00得走，你们能吃完吗？他们晚上要翻两台。
嗯，
说要么就只能订7:30，这样的话就不现实，他们正常也是9:30-10:00关门的样子嘛，就差不多上了车。后来我又想说6点，他说我们第一台其实是从6点到8点，都是2小时，我说6点到8点，6点早，哎，对我来说吃完饭，我说那还是6:30吧。后来定了以后，隔一会儿左思右想，我还是觉得，你想晚上我们几个人要吃饭，吃饭总要聊天啊，你总是有一个时间在那卡着，心里很难受。后来我又给他们打电话说，不行不行，我要改成7:30。
嗯，
这是还前面先预定好了，人家感觉当时我听说，哎，感觉那这家听起来确实挺火的，我还心里还挺高兴。我们就一直，我周六都没怎么好好吃饭，就想着哎，晚上反正还要吃大餐，白天也不要吃太多，因为虽然是周末，但我也还是在我的减肥餐期间嘛。
你还敢提减肥？我们不提就算了，就当没有这回事儿。你自己还敢提起来？
我今天晚上，哎，我今天从下午到晚上，我就脚没有，不对，不是脚没有落地，脚落地了，屁股没有落地，一直在地上忙活着准备各种各样的吃的，为了下周做准备，所以我还是在，有一些改变的进行中，也没有完全遵照一模一样，做了一些小调整，但还是在进行中。好，所以我当时听到这个，人家觉得人家哎还是挺火的，我还心里就更期待了。到晚上呢，我们就去了以后呢，人家这个服务员态度也都很好啊什么的，那个外国朋友还感觉挺好的，说哎呀这个服务员服务挺好的，英语说得很好什么什么的。好，他就开始上菜嘛，他上的很快，先是上烤鸭，那烤鸭我提前一天就预定了，也就我吃一口，我当时就觉得，说实在的，我觉得就还好。然后，因为他那个酱，你正常烤鸭不是给甜面酱吗？
嗯。
那个酱好像是自己调了一下，特别的 没味儿，就甜面酱有一股甜面酱味儿。它那个就甚至它那个就没有甜面酱味儿，我就觉得还有一点微微发。它是发甜，但是它那个甜和我们平时吃的甜面酱的甜味儿是不太一样，很奇怪的一个。第一下就是我第一块卷饼吃完以后，我觉得没有一点味儿，我想这个酱也太稀了，就一点都不咸。第二个卷饼呢，我就多放了一些，再一吃，哇塞，好咸！这属于我都炒不准。然后，老穆呢是觉得他那个师傅的切工不好，因为每一片鸭子片的有一点厚。
嗯，
好，就是这个也就算了啊，我们就但总体来说还不错。那烤鸭也不是天天能吃到，尤其在这儿。卖烤鸭的也不太多，卖烧鸭的倒是很多，那种广式的倒很多，但是、这种北京烤鸭就不太多。那我们就继续吃，吃完到后面上后面的菜的时候，我的天哪，这就是各种各样的开始，戏剧性就来了。
戏剧性，
先是上了一个鸭丝炒什锦，鸭丝炒食菜，就各种各样菜混起来。来了以后呢，长相卖相就不太好看，就感觉很像，你知道这儿有很多那种中餐的外卖，就他们是就是就跟咱那儿那种炒外卖似的，他提前是把各种各样的菜切好一个一个的，你要点什么叭叭叭，给你把这几个菜拿着一炒，它菜都是先备好的，你也是能看见的，炒得很快，价格也不贵。那种通常必有的菜有几种啊，就是一定会有西兰花、胡萝卜、包菜、木耳，还有那种特别细的那个嫩玉米，就是跟手指粗细的那种。
麦穗
那种嫩玉米。对，一定会有这几种，不管，而且那个 take away 的，就是中餐 take away 的特点就是，不管你点什么菜，看起来都差不多，吃起来都差不多，区别可能是你点的是什么什么炒鸡肉，那里边的肉给你放成鸡肉，什么什么炒猪肉放成了猪肉或者是牛肉，其他的配菜因为都是那些，他甚至不会说我哪个炒鸡肉我就不放的，基本上他哪个菜都放。然后最后还好像要勾一下芡啊什么的，流程都一样，就做出来都一个味儿，长相也都是一样的，也没有哪个说特别一眼就能看出来这是个啥，所以就让我当时看到那菜第一眼就让我想到那个 take away， 但是这个餐厅还不是说就是是中档价位的，还不是很便宜，在中餐厅里来说它不算是便宜的。然后我吃一口的时候，第一口吃好咸，我就跟老穆说，我说是好咸，老穆说还好呀，我说要不要我跟他去说一下，老穆说我觉得还好吧，你们不要找事儿。哦，我就想是不是我有问题啊，因为我这两天不是嘴里在这个减肥期间，我嘴里每天都总是感觉没味儿。可能是自己的问题，我又吃了一口另外一边的菜，好像又觉得还好，但还是很咸，但不像第一口那个就是太咸了。后来，而且同时我就在想，当时教练跟我讲说，我要是一直在吃这种低碳水的时候，要后面要注意补充盐分。甚至就是说，你可以尝试喝一些淡盐水，要不然的话，你慢慢，你身体里的那个电解质就会太少了，就不太好，不利于健康，会出问题。但我就想啊，算了，就算是它真的咸，反正本来也要求我多吃盐嘛，那我就当我多吃盐好了，别人也都没说咸，你就吃。吃那个大概吃了三分之一的时候，老穆就表面的吃，他侧面那个表面吃完了一点，他吃到了一个比较下面的一个菜，他当时吃完以后他就回头喊服务员，然后他说 你们这个菜太咸了，是不是那个盐放多放两遍？啊，服务员说啊，是吗？我让厨师再去给你们看看，处理一下，重炒一个。哎，就这样端走了，我就很诧异。我说老穆，我刚才吃第一口的时候，我觉得超咸，我要跟人家说，你说不咸，你都吃了三分之一了，你现在跟人换，这不很奇怪吗？他说我刚才吃表面不咸，我刚才吃最后一口里面的，哇，咸死了，简直像打死卖盐的。
嗯。
然后他们就拿去重炒了，重炒完回来呢，我就吃了一口表面菜，我觉得也还好像好了一些，我也没有那个再管。上到另外一个菜呢，我们明明点的是什锦豆腐包，打开以后，咦，我怎么看觉得就是像刚才那个炒菜一样呢，只不过是放到这个小包里面。还是那几样，西兰花、蘑菇，什么，哎，还有什么片来着，还有几个菜，豆腐包嘛，结果它就是豆腐泡，豆腐泡特别少的几个豆腐泡，我都找不着豆腐泡。更要命的是我一吃没味儿。
怕你们再
退。我又吃了另一口，就我又吃了另一个，我第一口好像吃的是西兰花，我想西兰花本身就不是一个太吸味儿的东西。我又吃了另一个，吃了个蘑菇，就是一股生蘑菇味儿，就是纯蘑菇味儿，没有一点咸味儿。唉，我就想是我有问题了吗？我又喊旁边另一个朋友说，来来来，你尝尝这个菜，我觉得没味儿。另一个朋友尝一个，说好像是比较淡。我说那你再尝一口，再尝一个别的东西。他就又尝了一个别的东西，说好像还是没味儿。我说要不要叫他呢？我说我有点不敢让人家。
对呀，
重新弄了，
你自己放点盐就好了。
口水，我怕人家给我吐口水，他桌上也没有放盐。
你管他要点吧。
就忍着眉头，我又吃了一口。啊，后来我还是受不了，我就又喊他，我说你这个是不是忘了放盐了？一点味儿都没有。
哎呦喂！
他说是吗？哎，那我让厨房去给你再重炒一份。噔噔噔噔噔，然后回来说我们要给你重炒了一份。我一尝是有盐了，但是我吃的那个它哪里是重炒一份，明明就是把刚才那个回锅里头又加了盐炒了一下，因为那个菜就已经特别软了，就是炒过头了的那种，特别软，
肯定给你加点盐呀，怎么可能给你再炒一份新的。
然后鸭汤来了，不是那个烤鸭要了三吃吗？
哎呀我
乳白乳白的，
我太期待了。这个是有盐还是没盐？
乳白色的，你就感觉熬了很久的鸭汤是不是？因为老穆最喜欢喝鸭汤，三吃的时候我都没要什么椒盐鸭架，就要的鸭汤。老穆很高兴，给我们一个人舀了一碗。我一喝，是甜的。我这辈子长这么大，我第一次吃北京烤鸭，喝鸭汤喝到我是甜的，我简直气死了。后来我就回头跟老穆说，我说你快，你尝一口，到底是不是我后来就有点怀疑我自己了，我吃每一道菜都有问题，因为我这一阵嘴里就是有一点味觉丧失，我也会怀疑是不是我有病，人家根本菜就是很好吃，就我一个人在这挑毛病。后来我说老孟尝一口，尝老孟口一尝，他说是不太好，他说没有一点鸭子味儿，他这个弄得一点都不好。我说那你快告诉我，我不在乎有没有鸭子味，你就告诉我是不是甜的。他说其实是有点甜味，但他觉得那个甜味是来自于它里面那个白菜什么放多了，就是菜的那个甜味。但真的是，我又问其他都是说有，确实是有点发甜啊，简直无法接受。还有一个点了一什么东西来着，哦，炒饭，简直就懒得说它了，超难吃。另外两个凉菜，大家每个人只吃了一口，超难吃，哦，简直受不了。后来结束的时候， 我都不好意思讲，因为又请人请朋友吃饭，给大家前面吹了很久，大家期待值可能还蛮高的。吃到一个这样，路上我和那个外国人一起回去嘛，路上我就给他讲，我说太抱歉了，这个不是很好吃。哦，我还没有，我是先问他，我说你今天觉得怎么样？他说还不错，但是没有。他说，我说老实讲，我是觉得有点失望了。他说，倒是没有你讲的那么差，但是我觉得也就是一个中等水平吧，没有上次，他过生日的时候，我们不是带他去吃中餐吗？他说没有觉得有上次那个好吃。他最后讲，人家讲话都还是很收敛、很客气的说，就有点像那个中国的 take away。外面卖的那种，我说我说我也觉得是那样，因为那个 take away 就是有一个问题，就是每道菜吃起来都一样，看起来都差不多。这个你看，其中有两个菜也是长得一模一样啊。然后他说，而且你一会儿吃的太咸了，一会儿吃的太淡了，厨师发挥这么不稳定，厨师一定是有问题的。后来。我们就路上回去，我就跟他讲，哎，我说太抱歉了，这个人是什么？他说也没关系啊，他说今天晚上还是很开心啊，大家一起聊天什么的。而且这个食物虽然不是说有那么好吃，但是推荐你的这个朋友呢，你要好好考虑考虑，以后他再推荐你的地方。后来我在路上嘛，我就走着走坐在车里，我就突然想，就跟他说，哎，我说不过我这个朋友当时确实有讲，他说好多本地人，就是新西兰人喜欢吃。他说你看，新西兰人从开始接触中餐的时候最早是什么呢？就是这些外面卖的 take away 啊什么，他们可能觉得这些就是中餐，而且那些都是改良过的口味，改良到好像一是他们吃的时候就是这样，再来就是这些本来也是根据本地人的口味去改良过的。那他们喜欢吃确实是不足为奇。而且我跟他讲，我说哎，我还在本地的这个那种类似于大众点评网一样的点评网站上我还查来着，因为我也没有去过嘛，在决定之前我还做了很多的功课。他总分是五分，他有4.2分。一般我们去的那些餐厅，就是好吃的中餐厅，我自己去的通常就是3分多吧，没有一个上4分的。这个还有4.2分，我觉得哎，评分也很高，都不错。我就跟他讲，他说对啊，那都是他那个本地人才会爱去上面评分啊，你们中国人可能也一般不太爱上去评分吧。然后这个本来就是符合他们口味的，他说我晚上偷偷观察了一下，确实也有好几桌那个本地人，就是纯本地人在吃，也许这就是调过的他们喜欢吃的。他说你这不就学了一课吗？如果下次再有人给你推荐一个中餐厅，说本地人喜欢吃的，那就不一定是一个正面的事情。我就后来想，我说也对哈，如果是真的是一个特好吃的中餐厅，搞不好本地人压根都不知道，因为只有我们才知道。没有人带他们去，他们哪知道呢？
你这个，
所以，
厨子功夫还不到家，你应该一进来他点菜的时候就应该说好了，是这一桌是中国人吃还是外国人。当然在那儿你们是外国人啊。就是中国人吃还是洋人吃，然后他调味要有不同的，不能够一种做法对所有客人。
问题是他连中国人都满足不了。
对，
可是我们同行的这个外国人也不喜欢吃啊。
好吧，
因为我们带他吃过好多遍中餐了，我觉得我们已经把他也还是能吃出一点好坏的。我就昨天就一直哎呦心里太难过了。我先因为我是搭的人家的车去的嘛，我就先到他家的时候我们停下来又聊了一阵，就一直在讲说这个哎呦，我说就今天这个太失败了，挑这个餐厅一点都不好吃。我说下回再带你重新去一个吃烤鸭的地方，然后我再做做功课。下回不能听这种说本地人喜欢吃的，我挑一个中国人喜欢吃的地方带你去。
对呀、啊。
对，然后我就回到家，回到家我又跟老穆讲，我说今天这个太难吃，太难吃。老穆说也确实是挺难吃的，因为通常我们如果是有剩的话，哈，在外面餐厅吃有剩的话，我们通常会打包，
嗯，
也不要浪费嘛。但昨天其实剩了蛮多，至少剩了四分之一的东西，没有一个人要打包，连老穆这种，就特别能吃的人都说。主动跟我，他怕我提出来要打包，他赶紧提前跟我说，我们不要打回去了，打回去也没有人吃，好难吃啊！
哎呦，
我说我压根也没有准备要打包回去。
你现在
我一直到今天早晨醒来，今天醒来以后，我跟老穆下午出去买菜，就一出门我还在想这个事情，我就说，哎，太难吃了，昨天这个饭吃了我就是超级不爽，我昨天晚上做梦梦到的全是那种。啊，什么车丢了？
哎呦，
就找不着我的车了，然后开不开门了，手机找不着的，都是这种就是非常负面的梦。我觉得和我昨天吃了这一个特别难吃的、特别让我失望的饭有着直接的关系。
你现在跟我说的时候，我都能感觉到你那个伤心啊、难过、抑郁。
对，就是主要是伤心倒不至于，主要是特别也倒没有，甚至我也不是很生气，不是很怎样，我就是太失望了，从来没有这么失望过。我今天跟另一个朋友讲，就是我们，他不在这里，但是我们在群里，当时他有看到嘛，我跟他讲，我说，哎呀，你昨天那个饭超难吃，他说我估计也是。我说为什么呢？因为他认识我们一起去，就是我请去和我们一起吃饭的一个朋友嘛。他说我看那个谁谁都没有发朋友圈。
你看他这个饭馆做的不好，他是有会有那种后坐力的，慢慢的人就少了。你像上次给我上了一个不是现烤的牛排，他一看就是微波炉热出来的，他们剩下的。结果我今天又去的时候怎么样？倒闭了吧？这都是
你是有一种大仇得报的感觉。
对
呀、
啊，我一去了就看见他关门了，我还想，哎呀，会不会来的有点早？他是不是还没开？等我吃完了出来再看看。结果吃完了出来，他就是关门了，把我高兴的。我说再让你们作看，作好了吧？没人去了，关门了。
对，现在这些地方这么多，好吃的地方这么多，何必要去一个不好吃的地方呢？
对呀。
对，然后这就是昨天的一个一个非常让我失望的生日晚餐。最重要的是我为什么这么失望，就是这么耿耿于怀，一直到今天都忘不了呢？是因为老穆本来不想去这里，是我把他左劝右劝，非要去这里的。结果就是，连我自己都吃不下。
下次找一家，哎，新西兰有没有大众点评？就是中国的真正的大众点评。
中国的大众点评好像也能用，但是里面的不太齐全。
不太齐全。那你们就多用啊。
而且好多都是游客点评的。
诶，
游客点评一下
很准吗？
也不一定是说很准，
游客才准。
感觉游客不是很准的样子。
是吗？
是吗？
对呀，你就号召大家多用大众点评，因为上面肯定没有洋人嘛，就全是中国人自己的口味。说不定你们去，就你们昨天吃的那家烤鸭的后厨一看，发现厨师是个洋人，就不是中国大厨。哎，你听说了吗？那个熊猫快餐，不是风靡海外的熊猫快餐，最近悄悄的回国了，在中国开启了加盟店。
哦，我在国外也不没见过它，是个什么样的熊猫快餐？
好像是说美国
它主要卖什么的？
美国最大的中餐馆，就卖一些左宗棠鸡呀、 宫保鸡丁呀，就这些很符合外国人口味的中餐。
哦，对，听到我就想到生活大爆炸了。
对，就是这个感觉的。哎，好像生活大爆炸里用到的那种外国的餐盒，有方方的像个小塔一样，打开里头可以放东西，那个好像就是熊猫快餐发明的
中餐厅。
对，
但好多中餐厅就是那种快餐型的中餐厅都是用那种盒，感觉外国人是不是比较习惯用它呀？
嗯，它就已经成了一个约定俗成的东西了，吃中餐就要用那个装。因为最早它是装一些海鲜的还是牡蛎什么的，后来呢就因为它又密封性很好又不漏油，就感觉很符合中餐馆，就好像是那家熊猫快餐就把这个设计专利买过来，买过来之后就开始放中餐，然后一炮而红。
哇，很厉害呀。
对呀。
哎，那你觉得熊猫快餐，我很期待在中国能火起来吗？
火起来够呛，但是肯定是有人去的，就跟别
一时新鲜应该还可以吧。
可以可以，跟其他所有的快餐一样，就是大家都会去，但是不会像超级火，我感觉不会超级火，又火到像海底捞那样的每天需要排队。
因为他回到中国反而变成了外来的和尚了吧。
对，说是挑了一
些，还得调整一下符合国人口味。
对呀，既符合外国人口味然后又符合中国人口味的一些东西。
如果是我的话就会想吃一个什么类似于鱼香肉丝。
哦，那没有
之类的。你要说到这个，我们就想起来我们昨天快结束的时候聊的一个话题，嗯，就是说起这个菜单来，这个外国人就有想说，我经常看你们中餐厅这个菜单，它上面都不写明白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嗯，他说如果我们去西餐厅的快餐里，就会写说里面是直接就描述嘛，里面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比如。每一个甚至就非常细，里面含的什么都有写，然后你们就不写。我说我们想一下，我们中餐，我说中餐啊，我们通常是这种，就是起了一个名字给每一道菜，不会把具体的菜里面是有什么东西写进去。他说也可能是因为那个西餐厅的话，他的菜单隔一阵子就会换，而且好多人，他说他自己也说那个老外比较挑剔，就算是同一道菜，说我要这个不要那个，把那个什么酱啊什么都给我单独拿出来，不要弄进去，我要自己倒什么什么的，所以这样比较方便。我说我们中餐的话通常是有固定搭配的，比如说某一道菜叫什么，那基本上里面就是那几样东西，大差不差，你不会期待出现一个太，如果它差的太多，就跟我们前天吃了一个皮蛋瘦肉粥，里面我开始咬的时候白白的，我说是什么放了豆腐吗？但老母仔细看，说不是，他放的是鸡肉。
哦，那不能原谅。
而且超级难吃，我现在很后悔，当时就应该叫他来把那碗给我退了。我们就每人尝了一口，太难吃了。那个米是那种感觉是泡烂的，不是煮烂的，它又烂又硬。你知道是一个什么感觉吗？这米看起来是很烂，但是你吃一口没力，米又很硬，
哎呀，
不是那种粥滑滑的感觉。哎，我的天哪，那个鸡肉没有味儿就不说了哈，一块一块的，我开始以为还是豆腐呢。我说这谁家皮蛋瘦肉粥里怎么还会放豆腐呢？我还左思右想，然后皮蛋呢，就是感觉没在里头滚很久，就还是很皮蛋，它也没有变软，就感觉是切进去撒进去了一样。啊，简直太难吃了。好，我们就说回这个，我们就讲，我跟他讲说，我说不要说你是外国人了，就算我有一些菜我也不知道是什么呀。
嗯，
就在第一次的时候你只有看过一次，我说比如说我们有道菜叫蚂蚁上树，你说这是什么？我在第一次见这个的时候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结果就算就是这个的时候，我和另一个朋友 我们俩说出来东西是不一样的。到时候蚂蚁上树是什么？蚂蚁上树原来就是粉丝抄了以后，粉丝上面撒了那个黑芝麻。
嗯。
然后另一个朋友说：“不是啊，是粉丝上面有肉末。”
对呀、啊，应该是有肉嘛。
是吗？
对呀、啊。
我见过的是有黑芝麻，就是它就是一个调了是一个凉菜，不是热菜。
那它太不正宗了。正宗的就应该是肉末炒粉丝啊。
啊，所以你看，我在我心里，我第一次见到的是那样，我一直觉得蚂蚁上树就是一道凉菜，然后就是焯完的粉丝，当然你会有一些那个调味品啊，调好了以后上面是撒了一些黑芝麻。
嗯，
然后我当时看到这个，我就觉得也很符合，你这样返回来想也很符合蚂蚁上树这个名字，你小黑点点才是蚂蚁啊。我跟这外国朋友讲，你说你看，就算是中国人，我也不知道那是啥，而且我们每个人的理解也都不太一样。但他倒还说，他说那即使是那样，你们其实也都是，比如说基本的，你们说都是粉丝，那也没有差得太远吧。所以这个饮食文化真的也是很有意思的。
嗯，那那边到底有没有好吃的真正正宗的那样的中餐馆，就是即使外国人吃不惯的，有又麻又辣又甜又咸的这样的。
有几家还不错。
哦，那就去这几家啊。
嗯、
就
但是说哪个超正宗，我没有觉得。
我觉得你说的那家早茶店还不错，广式的。
嗯。哪一家？
好几家吗？
好多家早茶店的，早茶店大概超级多。早茶，因为广东人或者福建人，就是南方的人，他们出国比较早啊，他们最早落地以后。
嗯，
生根落地以后都是他们带起来的。
对，
好，这就是我今天的分享啦。
好的，那感谢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见啦，拜拜
拜拜。